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是在新约的数卷，罗马书12:1-2。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将要到了，那是什么呢？
春节。
国内都叫春节，不叫新年的是吧？只叫春节，也叫新年啊、哦。因为我讲新年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会纠正我说是春节。春天呢是四季之始啊、哦，所以呢，中国人在春节一般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个习惯，在年初28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做一件事。好，我们广东话说“饮牙巴”，对，要洗邋遢。邋遢，邋遢是什么呢？就是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它洗干净，也可以说是大扫除吧。国内也会有这样的吗？对，就是打扫干净，所以全家总动员都会做。我想打扫家里面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当然也有实际上面的需要，因为要接人嘛，对，大家来拜年了。但是在年底把还没有收拾好的东西整理好，准备过新的一年，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可能在德国来说，就是或者说很多在外国来说，外国人就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好的习惯传统了。所以呢，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常常在这几年的就是新年的时候啊，春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我们教会的年期都是以春节作为一个开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了，那我们还是可以把握这个最后的新年，重新立志，整理好我们自己的生命。教会今年的年题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已经大约上个星期听过。同工当然知道了，因为我们是讨论出来的。那其他节目我听过，就是学习、侍奉、彼此成长。那上个礼拜的时候，伟安传道已经在我们当中分享过，他认为彼此成长的神学后面是什么的意思了。那今天我们再用罗马书12:1-2，特别是第一节，来帮助我们在春节来临之前清理清，还有理清一个做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意思，特别是明白侍奉的正义。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第二个机会重新开始。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春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国人新的一年的里面重新再整理一下我们过去还没有整理好的东西，给我们过有一个更好的准备来迎接新的一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常常都有这种重新开始的机会。甚至主啊，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在太多需要重新开始的地方。所以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一个怎么样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更有意义，而且更合乎你心意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读一遍这段的经文好不好？第一跟第二节，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经文不是很长，所以我们终于可以比较细细的，就是每一个字的去尝一尝各种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字，第一个词是所以。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常常看不懂圣经的基督徒最喜欢看到这个字，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去找另外一个字，就是什么？
因为。
每次提到所以，确定就是肯定里面还有所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不停地往上找， 寻找保罗所谓的应位究竟是什么。他的应位讲的应位是什么呢？就是总结了罗马书第一到十一章里面讲到上帝在基督里给了我们很多莫大的恩典，因信称义的福音，得救的确据，还提到种种阻拦我们得到福音的东西，包括那些虚假的侍奉、虚假的敬拜，还有提到基督徒需要如何将自己献给神，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这个所以就真正回应了前文所讲到这一切的问题，还有上帝给了我们的恩典。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所以来总结跟补充基督徒当做什么才可以回应上帝的救赎的恩典。这个因为所以带出了一个信仰，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因为所以所道出了是一个上帝跟人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所以绝对不可以反过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从来都只是一个所以，而不是一个因为。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回应他。如果你把因为跟所以反过来的话，就变成了许多世界上的宗教。因为你拜这个神，所以他就会保守你，因为你做了善事，所以你下一世投胎的时候就可以好一点了，因为你种了善恩，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善果。不是的，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因为恩典是白白献给了我们，然后我们才讲到我们要给上帝有合一的回应。我相信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基督徒都明白，只是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这个所以。他们以为信耶稣最要紧的是信，而信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心。所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有信最重要。我很想来敬拜，只是没办法，我很想要帮忙侍奉，却是没空，但是我有信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被扭曲的一个价值观。是的，神绝对不会用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的侍奉等等来衡量我们的得救，但是这个所以却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尽管行为不成为上帝计算我们得救的，他不计较，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充分的去履行这个所以。因为这个虽然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却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理所当然的回应，不然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无法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对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要劝你们。这里的劝写得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温柔，但是在原文里面他是在呼吁要求跟命令之间的一个意味，说我们应当做这些一下这样这样这样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要将身体献上而不单是将性献上的本意。教会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心就来的地方，基督的侍奉还有敬拜也是跟我们在世界上里面上学上班的要求一样，要负责，要忠心，要用心，又更要有好的行为，不是有时间才去，有心情才做。这些的想法绝对不是我们来敬拜还有侍奉神的态度。那保罗说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呢？他说要什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活祭我们肯定会知道，当然不是在讲旧约的献祭，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的献上完全取代了旧约的献制的祭度。现在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一个活祭。活祭对基督徒来说这两个字并不陌生，也是我们常常会挂在口边祷告唱诗的时候会唱的主题。可是我们往往都没有真正明白活祭的意思。 佛祭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用字，也是个非常罕有的配搭。为什么呢？因为在整本圣经的里面，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73次，但是活祭这个词，这两个词站在一起，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就只有在这里出现过。活是什么词？形容词。祭是名词。在原文的结构里面非常的特别，其实活只是放在祭的后面，与圣洁神所喜悦的并排，那就是说你们要献把身体献上当作祭，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非常奇妙的，差不多所有的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都把它放一把将活这个字放在祭的前面，成为一个词，就是变成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有些解经家说，这些翻译圣经的人都比保罗做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出色。究竟我们先解决一个，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奇怪的这样去配搭，这个出色的配搭究竟奇怪在哪里呢？旧约的献祭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做的？一头牛，然后呢他宰了，然后祭司一来就把他宰了，然后血不是先把他宰了，祭司一来就帮他就是分配好的东西，然后弄了，然后血呢就留在坛上，那这就是献祭。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我们所献上的是活的祭。那旧约我们这样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它是死的，但是我们却要活的就去献祭。活着的人怎么可以在祭坛上献祭物呢？我不知道你们家人或者说以前去拜祖先或者说去扫墓的时候，会不会带一些祭品过去的，有没有这种习惯？国内都有些有，可能有些没有了。你有没有见过在去扫墓的时候看过活的烧猪呢？或者说在祭坛上有没有看过走来走去的烧鸡呢？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要献的祭，那些的祭物都是死的。为什么献祭一定要是死的呢？其实重点并不是它是死的，乃是它要代表一种完全的献上，完全的献上。献祭的英文是 sacrifice， 德语是 offer， 就是牺牲、放弃、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献祭就代表着一种完全的牺牲，完全的放弃，不要了，全完全的献给你。所以如果祭物还是活着的话，就不是完全的放弃，因为他还保留着自己的性命，那就不是一个完全献与神，一个完全的属于神的一个东西。我还保留着我的东西，是我的，不是完全属于你的。所以奇怪就在这里，活就是活，祭就是祭，不能两样都要。好像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献儿子为燔祭的话，亚伯拉罕不能跟神说，哦，你要我献上我的儿子啊？可以，那我把他活活的献上给你吧，他是献给你的。不过他星期一还要去读书，星期二还要去学钢琴，他将来还要结婚生孩子，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你不要误会哦，他仍然是你的，而是献给你的礼物哦。这种的态度确实有不少基督徒的生命的态度。我们又来看这两幅图，我很喜欢这两幅四个属灵的定律。这两个图代表了两种的生命，一个是自我管理的生命，另外一个是基督管理的生命，哪个是哪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左边，自我管理的生命，谁坐在宝座上？生命的宝座上，我。然后他的那个，那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外面。然后另外一幅图呢，就代表基督管理的生命， 基督坐在宝座上，那我呢？对，我就在他的宝座下听，由他的就是掌管管理了。那那些黑点点是代表着什么呢？细胞，
生活的
细节，对对对。哇，我看到这么多东西啊！对啊，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会出现的种种的情况，种种的东西。人在各项活动里面，在自我管理之下，那些黑点点是怎么样？多彩多姿吗？都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呢，如果是基督管理的生命呢，就是我自我退下宝座，那人生的各项活动在基督的管理之下，就是非常的，对，非常的有理，非常的整齐。不过除了这两幅图，我发现还有一幅图是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的，而这一幅图呢，这个生命呢，也是一个蛮可怕的生命。这个图代表了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
完全没有基督的自我中心。
谁做王啊？还是我做王？那基督在哪里啊？
没有。
眼睛比较清楚的人，没有。可能会看到一点点啊、哦，基督在哪里？在不在他的生命里？没有，就是若隐若现，是不是？大家能看到吗？怕你能看到吗？放用那个老鼠标，鼠标自己看一下，对对，用鼠标自己看一下。对，基督虽然在他的生命之内，却只成了一个张椅子的品牌。就像挂在我们颈下的十字架，害怕的时候摸一摸啊，心里面很安心。但是要洗澡了，要去就是化妆了怎么样，做运动的时候呢，就把它脱下来。有不少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之后，圣经的知识、侍奉的经验多了，但是还是换汤没有换药。他们以为自己把神放在生命的宝座里，知道他的存在，放在生命里，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却没有以他为王，自己没有退下来，仍然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暂时退下来，或者说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就是坐在挂在基督名字这个小十字架的一个椅子上面，求主啊，你来成就我的计划吧，你来成就，这因为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好，主啊，我愿意等候，我等候你，我等候你来成就我的心意。他们的生活还是非常的忙碌，以自己的需要为先。我现在就需要休息了，我下礼拜我就需要考试了，我现在就要必须要到外面走一走。他们牺牲的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事情，那是上帝的时间跟上帝的事情。我实在是忙得没有时间读经、信精神，也没有精神去聚会。但是我不会忘记他，我有空就会来。我有时候我记得我就会祷告。他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就只剩下祷告，又或者更可悲的，就只剩下求的关系了。他们两个没有交流，只有人讲，没有神在讲，只有神对人的关注，没有他对神的关注。这些基督徒的生活仍然以是工作为先，生活为先，自己为先，却是生活充满一片的混乱。这个就像之前的第一幅图，好像他还没有信主的图画一样，唯一分别的是他们的椅子上挂上了一个用布头来做的十字架，偶尔看看可以打一打点滴自习一下，但是主耶稣却不是坐着为王。他们的时间仍然常常就是不够用，被时间追着走，纵有一点点的休息，却无法安息在主的里面。弟兄姐妹，刚才那三幅图，哪幅图代表 你现在的生命呢？你又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着你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神所要的，给我们要我们献上的活祭，就是一个基督管理的生命。我们必须要献上罪死，献上我们的老我死去，才能向神说话，才能向神活着，献上他手中的事，神才能把对你生命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东西放在你的手里。这就是先死而后生。正如圣经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常常听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基督徒我们却不这样的理解，我们是不至死焉知生，不改过又怎么重生呢？不丢掉现在的恶习又如何可以过幸的生活呢？所以活祭虽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却是非常一个非常多么的出色的一个词。他说这个词这个祭是活的，要用身体来献上，所以肯定是具体可见的，不单单是只是有心就可以。身体可以指我们的肉身或者是行动，但是更加是指着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每个与这个世界的交往，与这个世界的应对。那就是说，上帝要我们的活祭就是让基督徒通过以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还有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才是基督徒要向神所献的理所当然的敬拜。因此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说，神向我们期待的侍奉和敬拜，就是这个不断的 day by day 不断的向罪死去，向神活着的一种生活，就是一个每一天不效法这个世界，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神美好信义的学习。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被形容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促死入生的一个学习的旅程，把握我们在世界的每一个时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去回应对应，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乃至去效法神。在经历不同的冲击试探的里面，我们去查验究竟神的信义是怎么样，以致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得以更新。这个查验的过程只有在今生我们才能学得到。活在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出世又入世的生活，就是要献给上帝的活祭，也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如果说我们来到世界上是要做一个学生，我不知道你会把它形容为一件苦事还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自己觉得学习是一个痛苦却又快乐无比的事。我们教会大概六月份的时候会办一个画展，那所以呢这个画展是由李师母来负责的。那我们在妈妈小组的时候就正在开始在画画了，就是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作品可以放在这个画展上。我从来都没有怎么画画过，我只是写毛笔字，但是因为要参展嘛，那我也常常去学习吧。那我忽然从这个画画的学习里面又重拾了一份学习的一种感觉来了，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一样。这个是我第一幅的作品。然后呢我就画一些有的没的啊，很幼稚的东西，这也是香港的，这个那个什么什么电视台的东西。从还很有兴趣到有点无聊哈、啊，然后到第三部的时候呢，我失败了。这两个可爱的小天使给我画成这样， 看那个大天使的眼睛，就是斗鸡眼了。然后我就非常灰心了，然后我就放弃了，然后我还是去写字。当我去写字的时候，忽然间我的心又从一种混乱想要放弃的心情，又多了一些属灵的思考。当我慢慢的把恩典这两个字写出来，当我慢慢的去把道这两个字写出来的时候，好像这些字提醒着我，我是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我是一个何等人，我是一个何许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所以神所要，我所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活着。这种的提醒，这种对生命对信仰的反思，又在重拾我起初的信心，重新回到学习的一种态度里面。所以我就体会到，原来学习跟信仰都是一条坚持还有需要下功夫的道路。所以然后我就要再重新再拿起那些蜡笔来画画哈，做最近的作品
有效。
谢谢，感谢你。那其实我想这个虽然是一个新的兴趣跟学习，但是我不知不觉我发现，原来学习的确是一个非常痛苦但是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很喜欢唱歌，然后当我在回算我自己一开始学习唱歌的时间，原来我练习唱歌不知不觉已经有20年了。虽然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训练，但是总算是经历过许多学习的起起跌跌、起起落落，考试的紧张、比赛的失准，在瓶颈的状态，唱不出来、学不下去、记不住歌词，甚至生病还是要现唱、失去声音，有许多许多这样的经历，有很多需要对付自己的事情，越要放松又不能放松，唱高音都唱不出来。这些往往都是给我一个在生命上面许多的提醒。我发现学习唱歌其实是一个跟心灵非常近的一种操练，因为他唱歌就是用你自己的乐器啊。然后这种的学习帮助了我更加认识我自己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就是借着这种的学习让我们的信仰有许多的经历，通过这些的起起跌跌帮助我们。我有学过舞蹈，小时候，但我没有学过武功。在武术是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提起了，因为我们知道下礼拜就有机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电影，这不是是不是很好了？总之是很出名啊的电影，就是《一代宗师》嘛。中国是闻名世界的，就是一种国艺，就是武术。有很多外国人都不会讲你好，但是他肯定会讲一个中文字，就是空腹，对吧？也有不少德国人专门到中国的少林寺去学习武术，然后回来做师傅。而武术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什么？功夫。所谓的功夫是什么？其实就是时间再加上操练，时间再加上操练。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是一种功夫，需要时间，更需要操练。它是一种学习，是一个在人生里面极艰苦却又充满意义、充满乐趣的事情。因为学习其实是一份喜乐，是对生命极有意义的事。我喜欢唱歌，也喜欢很多音乐，我相信学音乐的人都会感受到。因为在学习音乐的旅程里面，必须要学习自律、付出、专心，还有迟来的回报，还有与人分享的精神。所有在这一些，在这个随手可得、重视现实回报的世界，都显得非常的宝贵。我喜欢写书法，我喜欢信仰，喜欢学习认识神，也是如此。除了技巧，还有常常会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锻炼我们的耐性，把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令人内心非常不容易，但是要极其过瘾的一件事。 有一首歌，他说是陈生续用共夫，在生命圣诗的392首。我想请一德谈一谈，我们把歌词读一下好不好，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在生命里面成长学习献上活祭，我们需要下一些什么的功夫。我们慢慢来读就好。陈胜续用功夫，警醒常祷告，时常与主庆祭，持守主正道，切交属神的儿女，帮助软弱人，无论所做何事，忘不忘求主恩。陈胜需用功夫，世界虽忙碌，应当放下世事，淡淡亲近主，时常仰望月心，更效主模样，亲友皆以言行，可见主形象。陈胜需用功夫，让主引领路，不走在主前头，只随主脚步。无论快乐烦扰，始终跟随主，坚信你的话语，常仰望耶稣。陈胜需用功夫，被情绪领进，让主前来管理意念和信心，随从圣灵的引领，直到爱之源，你就可以在天上侍主到永远。我不知道诗歌里面有哪一句是最能触动你自己的，但是我想对我们很多时候很大的提醒，真的是好像第三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知道成圣不容易，需用功夫，我们要每天学习让主引领我们，而不走在主的前头，跟随主的脚步。无论快乐忧愁的时候，我们始终都要坚持跟随主，坚信主的话，常常仰望主耶稣。我相信我们的主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希望，虽然我们的入门券并不是我们的行为，但是保罗定天的一个所以告诉了我们，上帝对我们还是有要求的，而且我们对自己应该也是有要求的，如果不重视我们，就不会对我们有要求。所以成圣需用功夫，我们应当现在无论你信主多久，应该也要立起心志，好好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基督徒，在侍奉上，在你们的生命上，在我们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上，不要再只是靠天降甘霖，靠别人来喂养我们。今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人人都要开始学习。怎么叫人人都必须要开始学习呢？就是我们还希望看到在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就是如果你不是学生，那你就是老师，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对，所以直到看见你自己有成长有进步为止。因为学习不坚持就不会有进步，不见进步就会停止学习，所以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另外第二个就是人人都开始侍奉，从最微小的地方开始，直到你得到喜乐为止。侍奉一定需要先从小事上中心，不然在大事上也难以忠心，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如果你无法喜乐的侍奉，就很难得到侍奉的喜乐，而且你一旦得到侍奉的喜乐，你就会永不及息的侍奉。所以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可能你会说啊，这些道理我们都听过，我们都知道，只是做不到而已。但是我会回应你说，弟兄姐妹，你这样说就是没有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做基督徒从来都不看能力的，因为我们做基督徒从来都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有能力，那我们就不需要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基督徒的工作就是你要做决定，做选择，做决定，然后附上信心跟决心。至于能力，上帝会加给你们。 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靠他们能力是完全不能做得到的，他们只能做决定。什么决定？就是决定要听上帝的话，要听命，然后就凭着信心决心走到水里面去，上帝就把水分开了。所以呢，现在我也给大家一个做决定做选择的机会。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就是立约的时刻，就是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些的目标，希望我们能够在就是几个方面都能够有所成长。那现在就是Joey 就会放给你们看一些立约的表，然后大家可以先花一点时间简单的去看一看，然后也是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现在就填。当然如果你一会时间不够还没有填完，或者说需要多一些思考也没关系，你可以之后把它完成都可以。那我们用这间立月表来收拾心情，整理我们过去还没有做得到没有进步的地方，整装待发，再迈向我们新一年的目标。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立月表呢，有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敬拜，在圣经里面敬拜跟侍奉是常常是通用的字。然后第二部分是关于成长，就是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里面有关于祷告灵修，特别是我们是彼此成长嘛，就是我们教会会在三月份的时候也会推出一个祷办的计划，然后就是可以跟组内的一位弟兄或姐妹定期分享祷告，还有我们就是一些的团契的生活，希望能够彼此激励。第三部分是关于传福音跟宣教的。第四部分是关于奉献的生活，就是金钱的奉献，这个是我们一个信徒感恩跟信心的操练。第五部分也是一个纲纬性的侍奉跟生活的见证，希望我们教会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有就是最多两个或者说至少一个的无论大小事情之间的侍奉，不一定是要纲纬性的侍奉也可以，但是有些纲纬性的侍奉是需要通过培训啊等等啊才会就是能够参与的，然后但是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彼此服侍。然后就是学习哦，就是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些这些，比如说我们有敬拜主日学啊，有复兴班、慕道班，然后之后还有一些读经的讲座啊，或是营会啊，那希望大家能够立志参与学习。然后还有特别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活祭了，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规律上啊，建立健康的就是生活上啊等等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献上给神呢？我们在里面也会有就是一些的建议，或者说一些给大家可以参与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写完之后呢，可以一会儿奉献的时候就把它放到奉献袋里面，作为一个活祭献上哈，就是给上帝。那教会呢会会帮你们做一些存档，让你不用忘记，或者说我们在半年之后我们会发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忘记了你们所定的目标，非要鼓励你们向着目标迈进哈。那我们现在可以花一两分钟来看一看，或者说填，然后最后我会为大家做一个祷告。那之后呢，就是如果还没有填完的，我们可以散会之后可以继续填。 设定目标的时候，要是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当然呢，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呢，也是不可以低过现在的标准啊，要比现在更有一些挑战，你才会去向着目标迈进。如果是没有挑战性的目标呢，你就不会，你就很难投资自己的时间精神下去啊，你没有挑战性你就不会往前走啊。设立的还没有填完的这个立约，在神面前的立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之后大家可以再花一点时间比较仔细的看，仔细的想，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地上里面不断的去学习如何可以去放下自己，有更多的让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让你来掌权的时刻。主啊，求你让这个学习的过程变得更加的有趣，而且是虽然当中如果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毅力，需要更多的力量从你而来的时候，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年里面立志在你的面前，接着我们在这个立约表里面所向你所立的约，在几个方面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认识你方面都得以长进。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努力的原因，也成为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愿意把这个立约表成为一个礼物，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作为好的准备来献过给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能够好好遵循，而且好好的去向着这些目标迈进，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种的侍奉，这种的敬拜里面的喜乐，好让我们真的是禁不住自己，常常都要向着更多的学习你，认识你去前进。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金钱的奉献乃是基督徒对神恩的回应，是遵行神的话，是信心的操练，也是我们蒙福的途径。请兄弟姐妹们事先做好准备，然后等奉献带传过来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如果是慕道友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把奉献带传开就好了。然后如果兄弟姐妹们已经填好了那个单的话，也请一起放进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奉献的诗歌。
为我们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同心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让我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因为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真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财富放到你那里去。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把从你而来的很那么多的美好的东西中，包含我们所得到的金钱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奉献给你。主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些金钱是我们工作得来的，是我们努力辛苦做生意干什么得来的，但是主啊，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包含这些金钱其实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真的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主要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些金钱的奉献之外，也能够把自己平时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力所能及的各项事情中都拿出来都奉献给你，去让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还没有接触过你的或者接触过你但是信心还不是很坚定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殿中，都能够接受你的福音。主要我们谢谢你，就求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